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3月3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债权人变债仔，粤粤烧烟花。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睇到咗香港嘅财政预算案最新嗰一份已经出咗嚟啦。今日睇到嘅情况咧，财赤超过1000亿，1000几亿添。咁而家仲要话发债发1200亿，咁而家被认为咗系赊债度日。咁而家香港到咗咁嘅地步，可唔可以话两年之后所谓嘅扭亏为盈呢？咁呢，其实大家都系怀疑紧嘅。咁究竟香港点解会走到今时今日嗰一步咧？系咩原因造成嘅咧？今日请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咁啊，走到呢一步当然有好多原因啦，系嘛？但系终结亦都只有一个原因，就系即系中共嗰、那个即系、就是、对啊香港嘅干预啦，各方面啦吓。香港自己又唔生性啊，嗰班咁样嘅港府嘅官员。好啦，言归正传，咁啊，财政司司长嘅陈茂波咧就喺立法会发表最新一份预算案啦，讲嘅嘢全部一样系好消息，我觉得佢自己可能唔觉得啦。首先佢讲咧就大范围嚟讲，就全年嘅经济咧都增长好慢，股票嘅市况咧就系好差，恒生指数咧全年系下跌咗13.8%，楼价下跌咗7%，交易量下跌咗5%。嗱，呢啲对香港人嚟讲，股市、楼价都系好重要嘅。跟住咧。佢就話庫房嘅收入即係大減啦，係嘛？你即係好多嘢你唔掂就庫房勢係大減㗎啦。咁啊，港府收入咧只有5546亿港币，比原先預計嘅少咗13.7%，呢個係驚人嘅數字。咁咧就個赤字咧係高達1016亿，就亦都係比當初嘅預算咧係飆升咗86%嘅。財政的呢個儲備咧，亦都降到係只係7332亿，咁啊將發債1200亿，咁佢話將來嚟講咧，財赤咧就會持續噶啦，以後都好似阿石頭講嘅話齋嘅，就係、是、借債度日噶啦。咁啊，以後每年嘅發債咧係950亿到1350亿左右嚇，啊呢啲都係香港以前未見過嘅情況，真係好慘。
看咗佢呢个财政预算案入边讲紧，两年之后咧就话会扭亏为盈啊嘛，你话得唔得咧？佢凭乜嘢咁讲咧？
咁佢哋有啲咩嘢解决之道咧吓？咁佢就话第一个当然佢鼓励房市啦，即系希望个楼市就好翻啦吓，就所谓嘅撤辣，撤辣即系将啲辣嘅全部唔要啦。咁就即日起咧，就所有住宅物业交易咧，唔需要再交额外嘅印花税、买家印花税同埋新住宅嘅印花税。今日即系呢个消息系啱啱出嘅，我哋北美攞到嘅消息，我哋北美而家都仍然系28号晏昼嘅啫。攞到嘅消息咧，就系好多人对呢个撤辣觉得一啲好处都冇嘅，因为已经觉得系太迟啦。嗱，即系买楼嘅人走嘅人都好多走咗。问题买楼都系要讲信心，而家信心亦都系崩溃当中，即系香港人对任何喺香港发生嘅事或者香港政府个信心崩溃当中。咁第一個咧，佢就叫撤辣啦。第二個咧就大興旅遊業加碼咧撤資咧就係10.95亿元。咁啊月月放煙花，即係每個月有啲無人機表演嚇。另外搞啲咩主題深度遊，揾啲 KOL 嚟宣傳啊咁樣。
佢有冇講點解呢個方式咧係可以吸引到客人呢？
點解要咁做呢？就講咗。香港政府就非常之體貼咧，就係大陸嘅人，佢話呢啲咁樣嘅活動咧，大陸好少有嘅，相信會吸引佢哋。咁啊，香港人咧就覺得你用香港嘅納税人嘅錢，即係而且而家係比較艱難嘅時候，表面上就係吸引大陸嘅遊客，但係其實大陸嘅遊客喺過去即係窮遊，佢嚟到佢係唔消費嘅。咁其實就係用香港納税人嘅錢去迎合大陸旅客嘅利益，就係咁樣。 咁呢個第二啦，第三個咧，佢話會盡快推出增加股市流通嘅措施嚟推動經濟嘅復甦啦。咁啊，希望今年嘅 GDP 咧會維持喺2.5% 到3.5% 之間。嗱，呢個就係陳茂波嘅計劃。咁咧就有啲當然有其他嘢係香港市民就好關心噶啦，譬如話派糖會唔會繼續咧？會唔會仲係即係發呢個消費券咧？消費券大家都知道噶啦，而家我哋出街嗰陣時候，大家都知道係冇噶啦，正經講得好清楚，消費券就冇噶啦，派3年，而家唔再派噶啦。咁咧就喺啲差餉啊、薪俸税同埋利得税呢啲税咧就有寬免嘅，但係咧寬免咧係唔及以前嘅多嚇，俾你少少咁啦嚇，咁就。其他啲比較基層嘅，譬如社會保障金啊、呢、這個高齡津貼啊、呢、這個傷殘津貼啊呢啲嘅嘢咧，就基本上冇乜喐動嘅。但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令到香港嗰啲長者就係非常之關心嘅，就係即係香港搭地鐵你係2蚊嘅啫嘛，係嘛？你一到65歲咧，就全部2蚊嘅。呢、這個咧就係長者，長者就非常之歡迎，有啲就係傷殘人士都有呢一個優惠嘅。咁但係而家咧，佢哋會係重新去審閱，咁呢件事我覺得即係都幾大，因為呢個對一啲長者嚟講，呢一個係佢唯一可以唔使俾咁高嘅交通費係周圍走嚟去嘅。而家啱啱出嚟啦嚇，但係我睇到好多嘅人已經係各方面咁去批評啦，無論係佢嘅措施又好，佢係有啲對。香港人嘅福利又好，就好多批评声音。但系我觉得好多嘢咧，我亦都睇到陈茂波咧，佢系尝试去平衡一啲嘢噶啦。你又唔能够话佢唔尽心嘅，佢平衡一啲嘢。但系问题系香港人对香港政府亦冇信任，亦都对香港政府冇信心。所以呢一样嘢系冇得救嘅。当佢对你唔信任，又对你冇信心嘅时候，你无论讲乜嘢，佢都唔会信嘅。而家就香港已经嚟到呢个咁样嘅地步啦。咁香港人最覺得激氣嘅就係話，我哋唔係香港政府關心嘅主要嘅對象，一切都要聽阿爺，一切咧嗰個利益都係要顧住共產黨嘅利益，但係用嘅錢就係香港納税人血汗錢，咁樣主要做啲乜嘢嘢，到最終都係隨時可以出賣港人嘅利益。嗱，呢個就係癥結所在，即係唔論啊，阿陳茂波佢係有啲乜嘢嘅 proposal，但係大家嘅反應就係咁樣啦。咁咧就呢、這個就係香港人不滿意嘅地方啦。咁但係亦都唔止係香港人唔係幾滿意喎。呢、這個京官啊夏寶龍咧就啱啱呢一頭又係走咗啦，走翻去大陸啦。佢係喺22號咧就係落到嚟香港視察啦。咁佢係負責港澳工作嘅負責人。佢咧就係舊年都嚟過噶啦，唔足1年咧第二次訪港噶啦。咁好多人就覺得咁密咁嚟香港，又係23條而家諮詢期間。咁啊，第一就肯定係可能唔放心阿李家超，唔放心咧就講得比較輕啲，不滿同埋不信任咧，可能就係實情嚟嘅。咁咧就中央已經講得好清楚嘅，令到香港由亂到治咧，就中央已經做咗噶啦。由治及興咧就係港府嘅責任，但係而家睇各方面情況一鍋泡，港府一啲都冇辦法。真係由治及興嘅，咁所以夏寶龍可能唔放心啦，再加上23條，而家即係喺度諮詢緊，所以佢落嚟。表面上佢係一啲都唔提23條，佢特登話我今次落嚟唔提23條，佢話落到嚟咧，佢係關心即係香港嘅經濟發展啊，同埋地區嘅管理啊。咁啊，佢希望咧就喺經貿合作方面咧，睇下點樣利用香港大灣區同埋內地嘅市場嚟增加商機。咁咧，佢當然都明白啦嚇，近70成嘅。外資咧，其實都係由香港流入內地嘅。咁佢知道而家咧西方市場咧可能已經放棄咗香港啦，所以佢就喺度諗下港府可唔可以喺東南亞同埋中東市場，譬如阿拉伯啦嚇呢啲沙特阿拉伯呢啲咁嘅地方，而家好似係俾緊壓力呢一個Cathay Pacific 國泰咧就飛呢個沙特阿拉伯之類啦嚇，睇下可唔可以同呢啲地方咧建立啲合作嘅關係。咁啊，亦都希望香港就係利用自己嘅教育啊、創科啊、文化、航空樞紐呢啲優點咧，係吸引其他人嚟同佢合作。嗱，呢個表面上佢講嘅嘢，最終都係習近平啦。我諗下嘛，你如果你淨係怪夏寶龍唔公平啦，佢又要將香港壓到扁晒。另外一方面又心思思睇下點樣利用香港繼續生金蛋啊！呢個就係習近平。即係當你喺度有對香港有咁嘅期望嘅時候，你同時係咁樣去用23條去指壓佢。 咁就呢個阿李家超咧，就當然佢就話夏寶龍係撐香港嘅，咁啊亦都相信咧就相信香港嘅，咁亦都會係盡量咧就係用一啲政策嚟支持香港嘅。咁夏寶龍訪港嘅第二日咧，中央已經公布增加西安同埋青島兩個個人遊呢個城市啲人可以自由行嚟香港啦。
其实喺大陆本身就已经有49个类似嘅城市咧，已经开放咗嚟香港可以自由行噶啦。而家再开多两个，其实51个。咁而家嘅旅行都系唔得。咁其实多两个亦都唔多得去边度，亦都唔会好得去边度啊。
咁咧就阿夏寶龍咧就居然猛話阿家超好辛苦啊！而家阿家超好辛苦啊！咁互相之間啊，你吹我捧下。咁啊，但係實際上佢哋究竟講咗啲咩就冇人知嘅。咁啊，佢就表面上話自己唔係因為23條落嚟啦，但係我頭先講咗呢個 timing 呢個時機，點可能佢係完全唔會同阿黎李家超講23條，絕對冇可能。另外一方面，23條同佢頭先佢所講嘅，譬如要同點樣同世界上，譬如東南亞、中東市場嘅經貿合作啊，或者點樣利用內地嘅市場啊，增加商機啊，佢各方面其實同23條咧係絕對有關係嘅，因為23條就關乎香港嘅國際地位同埋經濟仲有冇將來啊嘛。咁咧就23條而家嚟講咧，就係慢慢都好多嘅即係外國嘅機構咧，就係群起攻之噶啦。上次嗰期我哋講咗啦，Hong Kong Watch 即係香港觀察咧，同埋連同87個國際嘅機構咧，就已經寫信，即係有個聲明，舉手咁樣大聲話反對23條。咁跟住咧就係美國首都個喬治城大學一個法學院一個亞洲中心咧，喺星期二即係27號咧，亦都發表咗30頁嘅研究報告，逐一反駁23條嘅論據。佢警告佢話23條一旦通過，不但會係影響香港人嘅基本人權，香港營商環境會進一步破壞。咁就係咁簡單，個個都係咁講嘅。咁而呢個自由之家呢個亦都係即係世界上即係好出名嘅一個人權組織啦。佢嘅中國研究部主任佢叫王亞秋，佢接受自由亞洲電台嘅訪問嘅時候講咗啦。佢話23條通過之後咧，香港嘅情況會比大陸更差。佢話香港人係因為習慣咗自由，所以佢哋會反彈嘅。佢唔會任得俾你係咁樣搓圓撳扁，但就因為你會反彈，所以北京就會更加大力去打壓。嗱，佢咧即係講得非常之啱，因為就係呢個香港政府基本法23條諮詢嘅第三個禮拜啦嚇，就快結束嘅時候咧，呢、這個香港仍存在嘅民主黨同埋社民連咧就交咗佢哋意見書。民主黨咧用電郵嘅方式去交，而社民連咧有3名成員咧就自己親自去政府總部嗰度示威同埋交呢個意見書。咁啊，全程就幾十個警員包圍住佢哋，簡直咧就好似天跌落嚟咁重要，咁佢哋咁即係睇得咁重啊！呢幾十個即係呢個包圍嗰啲警員係咁多，佢只不過3個手無即係寸鐵嘅人，咁就呢啲都係要造成恐懼咯，就係、是、咁包圍你，睇下其他人仲夠唔夠膽啊？咁樣咁啊，呢個就而家香港23條嘅情況。關於23條嗰個進展咧，仲會有好多事情發生嘅，咁我哋就即係以後一定會我哋會跟蹤呢樣嘢嘅。不過好奇怪咧，就喺香港咧就唔止係呢個民主黨同埋社民連出嚟批評，就係、是、有啲嘅建制派呢班人咧，以前嚟講係藍絲之罪，藍得即係深藍到仲藍過海底藍嘅嚇。呢班人咧都出嚟好奇怪，即係我哋分析下點解。咁啊，其中一個叫陳靜心啦，大家都好熟佢噶啦，愛港行動嘅嚇。咁啊，佢就趁阿夏寶龍喺香港嘅期間咧，就去中聯辦嗰度請願，咁啊鬧政府話佢用軟對抗呢樣嘢嚟打壓市民啊，又話政府全部都係苛政啊，不分輕重啊，損害咗基本法賦予港人享有嘅權利同埋自由啊，之類之類。咁啊，即係如果你唔聽，你唔知佢係陳靜心，你仲以為係黃絲出去啊，是但一個黃絲或者是但一啲團體出去批評香港政府。咁啊，之前佢都鬧過呢個李家超噶啦，鬧佢矯枉過正啊，將香港變成死城啊，呢度搞夜繽紛，搞到失敗晒，全部都係做 show 俾中央睇啊咁之類嚇。呢、這個就係陳靜心。 咁咧就呢個陳正森居然冇俾人捉喎，佢咁樣詆毀港區政府，又直接詆毀呢個香港最高領導人，佢冇人捉佢喎。咁啊，當然係，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咧就做 show 啦。有好多人就話佢可能咧，佢都係替一啲基層嘅藍絲講嘢嘅，因為李家超接管咗之後咧，基層嘅藍絲都好辛苦。但我覺得係做 show 嘅成分比較多啲，即係香港需要有一啲嘅反對聲音。咁呢啲反對嘅聲音係一個粉飾太平嘅一樣嘢，咁啊最適合做嘅可能就係呢一堆建制派。就唔止佢啦，咁啊西環契仔鄭偉俊咧，啊啱啱又講咗啲係對下李家超啊好攻擊性嘅説話，話香港已經變成孤島啦，四大產業咧就相繼陷落啊，咁啊之前有啊曾玉成又話呢一個23條嘅呢個顛覆罪咧就打擊面太大啊咁樣，咁呢班人突然間就變咗一啲嘅即係反對嘅聲音，
係咪正如你咁講，一個陳正森唔夠，咁佢哋成班人出嚟咧係做數咧，咁佢哋點解咁做咧？
咁我哋睇睇啦嚇，即係隨住23條咁樣推進，仲會有啲乜嘢即係發生？我覺得呢班人出嚟，佢後邊個政治目的都係唔簡單嘅。不過我哋真真正正睇下市民點睇啦。咁香港民言咧就係呢一個星期二，即係27號咧，就有一個最新嘅即係一個調查嗰個結果嚇。咁佢話市民同特區政府嘅信任度咧，從上個月嘅46% 咧，就降到39%。咁佢話對香港前途嘅信心方面咧，亦都係比個上月咧係大跌16%嘅。咁點解？點解上個月會好啲，今個月就會差得咁緊要？就因為23條咯，係嘛？23條而家仲係徵詢緊，仲未完噶嘛。個個都係因為23條，23條聽到都驚啦。咁第一，香港人當然係自己嘅自由啦，係嘛？以後你入咗23條之後，更加喺一個籠裏邊講句説話，乜嘢都唔夠膽講。咁仲有一個就好實際嘅，就係經濟方面。如果香港真係百業蕭條，好多人就會失業，好多人就係冇生計，基層就會更加慘嘅。咁香港能唔能夠繼續住落去咧？真係好多人都睇緊23條。即係國安法出嚟嘅時候，啲人都仲覺得好多人啦，即係唔能夠話全部啦，都覺得睇下啦，或者係我已經係屋企嘅情況唔允許我走嘅啦，或者我年紀太大啦，我都係留翻香港。但係23條推出咗之後，呢部分人嘅想法可能都會改變，咁就係即係而家香港就不但係佢失去咗佢本來有嘅價值觀啊，或者佢原來有嘅一啲同中國大陸好唔相同嘅一啲自由，但係而家23條就唔係淨係關於呢一樣嘢，而係關乎有仲有冇人肯嚟香港投資，仲有冇外國嘅機構嚟肯嚟同香港合作，國際嘅聯繫。是會不會完全到最終是中斷？嗱，呢個唔係冇可能的。咁我就覺得呢一個陳茂波佢呢一個預算案咧，我唔知佢有冇考慮到一個所謂嘅外部嘅環境。個外部環境主要其實都係針對中共嘅，當然而家已經慢慢就走向香港呢部分啦。但係就中美嘅關係嚟講咧，主要都係針對中共，但是會殃及池魚，香港就會捲入去。這個第一個外部環境的因素。第二個呢，就是全球怎樣看香港，這些包括東南亞，就算也都包括中東，包括第三國家。如果你23條走到那個這樣的地步，你不要以為東南亞的國家會這麼容易入來，第三世界都不會理你，他大把地方去，他真的不需要你來香港。這個第二個因素。第三個因素呢，就是內在的因素。咁我諗，即係你逼得太厲害，好似中國大陸嚟講，每一個人都自我審查，每個人都謹謹慎慎，呢啲係已經係超越49年到而家係3、4代人都係咁樣。但你壓得佢太厲害，佢係會反彈嘅，佢係冇可能係俾你永遠壓而唔作一啲任何嘅反應。而香港嚟講，即係嗰個 DNA 個基因就係唔服嘅。咁所以呢一樣嘢，香港政府可能都會考慮。你唔好以為有呢個23條有國安法就唔會有事情發生。我哋唔知有咩事情發生，但係你太過分嘅時候都係會有反彈嘅。咁啊，講翻呢個美國同埋中共嘅關係啦嚇。當然而家香港政府就集體睇唔到啦。但係咧最近即係都係幾日之前㗎啦，喺美國哥倫比亞電視公司咧 CBS 咧，佢就有一個節目叫60分鐘，好出名，大家知㗎啦。咁佢就訪問咗呢個訪問係喺北京做嘅，訪問咗呢個美國駐華大使 Nicholas Burns 訪問佢。咁啊，阿 Nicholas 佢講嘅嘢係非常之大膽，而且我覺得我自己覺得佢講嘅嘢係非常之能夠代表拜登政府而家佢哋嘅諗法。一直我哋都喺度猜測美國同中國大陸嘅關係，同埋呢個拜登嘅政府係點樣睇呢個中美嘅關係。但係今次 Nicholas Brown 係非常之直接、好坦白。一啲都唔掩蓋、唔掩飾咁將佢講出嚟，所以我覺得呢樣嘢我哋都係雖然好多人睇過，我覺得都係有必要將個重心重新提一次。佢咧就第一，佢反駁咗最近習近平以及最近嘅《光明日報》講嘅《東升西降論》啊，《東升西降論》最近《光明日報》又再提，佢反駁佢，佢話未來中共嘅10年嘅經濟將會係好低啊，2%、3%可能更加低。咁佢亦都講咗咧，喺40年嚟，中國第一次佢嘅資金咧，係佢流出中國嘅資金咧，係超過流入嘅資金啊！咁呢個就係我哋以前都知道啦。佢講出嚟，咁又佢講到佢話美中兩軍咧，正喺度爭奪軍事霸權，睇下印太地區邊個只係最強。佢話我哋知道中共係希望超過我哋，成為全球主導嘅國家，但係我哋美國唔希望有呢種情況發生。我哋唔希望生活喺一个中国人主导嘅世界，嗱，好直白啊！呢句说话讲得好清楚。但系佢同时都话，而家中国咧系我哋第三大贸易伙伴啊，以前系第一大，而家已经去到第三大。佢话呢个亦都系关乎即系美国嘅经济啦吓，有75万个美国嘅就业岗位咧系依靠住即系美国同埋中共嘅经济嗰个而家嘅交易或者佢哋嘅经贸嘅关系嘅。但系我睇到呢度，我就覺得只要川普上場，呢75万个美國崗位就唔一定好似而家咁啦。川普講過，如果佢係即係選到做總統嘅話，佢會係4年之內完全咁同中國脱歐嘅。咁所以呢個係未知之數。跟住咧，佢又話中國政府對外傳遞嘅信息咧就互相矛盾，一方面就希望外資喺留喺中國喺度投資，另外一方面咧又喺度搞佢哋嘅咩間諜法修正案，又搞係要抄家，係一啲喺美國在華企業去抄家。佢話咁搞法，即係美中之間根本冇呢個信任。佢話呢個喺冇信任嘅情況之下，咁兩國嘅關係係推到本世紀以嚟最低點。咁呢種情況就同香港一樣啦，一方面你又要吸引外資啦，一方面你急不及待嘅一定要盡快盡快咁要通過23条啦，有咗呢個國安法都仲唔夠啦，係嘛？最後咧，呢個 Burns 又話啦，佢話即係呢一個同中共嘅鬥爭係一個意識形態方面、一個思想方面嘅鬥爭。美國相信民主社會、人類自由，而中共係相信共產主義。但係佢話我哋覺得。我哋會贏，我哋覺得我哋嘅思想至會係引領世界，即係好扼意咁將佢講，但其實即係整個美國態度清清楚楚出嚟啦，就係咁。咁啊，另外咧就布林肯亦都係一次嘅發言咧，受到即係中共嘅即係攻擊得好緊要啦，中共好嬲啦。咁啊，布林肯就話，如果你唔喺餐台上咧，你多數都就係喺菜單上面啦。咁啊，即係佢講到呢個後邊個背景，就係講下即係世界上嘅國與國之間嘅關係，或者兩個陣營之間嘅關係啦。中共就覺得布林肯喺度恐嚇中共，所以佢哋就發動咗官媒咧，就直接咁樣去攻擊布林肯。咁但係布林肯講呢句説話咧，我睇咗嗰個 context 咧，即係睇嗰個上下文咧，就發覺其實佢亦都係可能講緊美國，即係話如果我哋美國唔喺餐桌上咧，我哋就會菜單度俾你中共咧就食咗㗎啦。但係中共佢嘅睇法就唔同，佢啱相反。咁但係咧就布林肯講得呢句説話咧，其實就話我哋同中共已經去到生死之戰，我哋係。你死我亡，無論係佢係點樣講，佢哋最後個後邊嘅意思就係咁樣。所以喺美中兩者之間打到咁嘅程度，你覺得香港會係好安然咁脱身呢？我覺得就冇可能，而家都冇辦法啦，肉在砧板上。咁所以我就覺得，將當大家嘅注意力就注意喺陳茂波。佢講過啲乜嘢？佢嘅 proposal 裏面寫啲咩嘅時候，可能我哋。亦都要估一估，即係個大環境究竟係點樣，即係引導住中共同埋引導住香港喺2024年點樣影響住呢兩個地方 嗰个整个嘅论战。
李家超呢个政府咧，成日都讲紧噶嘛，背靠祖国啊嘛。咁而家祖国唔掂，香港当然唔掂啦。咁我哋会继续跟进香港嘅情况同埋大陆嘅情况噶。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中共治下，政府可以无法无天》。
唐人街
嗱，喺今日做节目之前咧，系请大家关注一个能够有效对应三高问题嘅信息，佢可能为你或者你所爱嘅人带嚟好多嘅益处噶。
你是否觉得三高好似一座座高不可攀嘅山？但而家有咗三高代谢宝，呢座山不再系障碍，而系你健康之路嘅踏脚石。呢、这个不单止系一款产品，佢系你同自然和谐共处嘅桥梁，结合咗道家哲学同传统智慧。我哋嘅配方不仅提供身体所需嘅原料，更加激活咗你内在嘅自我疗愈力量。从今日起加入成千上万已经改善健康嘅人群行列，感受嗰份不一样嘅轻松同自信。唔好犹豫啦，立即访问我哋嘅官网健康520，开启你嘅健康新篇章。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你嘅选择，更加系你健康嘅转折点。
而家嘅习近平仲衰过以前嘅希特拉啊！因为习近平执政呢11年里边嗰个恐怖政治对中国人步步逼紧，仲要层层加码添。在过去的3年大瘟疫里面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令到14亿中国人民寸步难行，直情是坐紧监一模一样。那些作为国家机器警察成个恶霸一样，随时随地可以入屋拉人，根本就不用法律依据的。
哎，乜大陆有法律的咩？他讲的就是法律啦。当年疫情嗰阵时啊，做核酸检测嗰啲着白衫嘅咧，叫做大白；着黑衫嗰啲叫恶警。所以啲人咧就叫做黑白无常去拉人啦，咁讲噶。
唉，以文你讲得冇错啦。嗱，呢班咁嘅黑白无常啊，都唔知吓死咗几多百姓噶啦。
点止吓死啊？真正饿死啊、晕死啊，都好多人啊。
唉，讲起当年就恐怖咯，嗰啲门窗都钉死晒，火烛都冇得走啊。嗱。大家都睇到㗎，呢种超级嘅恐怖政治喺当时啊，確实係为习近平赢得咗相当多嘅政治利益。习近平啱啱執政嗰陣时，佢就借助咗黄岐山嘅能力，以选择性嘅反贪腐建立自己嘅威信。
咁当然啦，就等于俾咗黄岐山上方宝剑一样，下面咁多贪污腐败嘅现象，鍾意斩边个就斩边个。
冇错啦，所以当年嘅黄岐山啊，就是习近平的得力助手嚟嘅，既捉到啲贪官，又将佢哋身家上缴，
咁咪几好，将贪官嗰啲钱交翻俾个国家度。
你就想啦，而家啲钱去咗边度，根本就冇下文。
钱系另外一回事，最恐怖就系习近平乘机实施到一种极端恐怖嘅政治手段，将14亿人困喺佢嘅魔掌之中。所以话呢、这个习近平系21世纪嘅希特拉。
系今次习近平真系遗臭万年咯。咁啊，怪唔知得而家大陆有冇钱啊，都想离开中国啦。
最衰呢个习近平仲讲要共同富裕，吓到啲有钱佬啊，真系冇觉好瞓，漏夜就想走佬啊。
话咁易咩？习近平看得咁紧，个人走咗啫，啲钱你估咁容易走啊？
诶，蛇有蛇路，鼠有鼠路，有地下钱庄噶啦嘛。
根据英国嘅一间亨利资讯公司咧，佢有个报道就咁讲嘅：大陆啲有钱佬喺10年之前啊，已经开始将啲钱运出外国啦。就喺旧年2023年啊，呢间公司就预计大概有1.35万专业人士同埋啲有钱佬啊，都会走佬去外国。嗱，有一个中国富豪叫做孟军，佢话喺中国几乎系人都想走。他们想尽办法变卖一切的财产，主要就是想离开中国。条件好的呢就去澳洲、加拿大、英国，条件差一点的呢就去东南亚国家。
点止啊，非洲人去啊。啊，我看英国报道还这么讲，他说以前大陆呢啲人成日挂住怎样去搵钱的嘛。现在就不是啦，一坐埋就讲喂去哪里移民好啊，哪个国家移搵食啊，啊还有啊啲细路仔去哪个国家比较好啲呢，全部讲呢啲嘢㗎。
嗱，有报道仲讲啊，就算中国呢估计有82.38万嘅百万富翁，正因为咁多人走佬，就令到中国嘅美金财富 非常之衰弱啦，令到中国嘅经济一路路向下滑。
唉，老实讲啊，中国嘅经济就越嚟越差噶啦，啲房价就好似山泥倾泻咁样。仲有啊，有五分之一嘅年轻人都失业，好多有钱佬都系咁谂噶啦。最紧要喺外国有田有地有储备银子，咁咧就算系打跛只脚都唔使忧啦。最紧要系离开中国。
所以嗰日喺网上就有人讲咯，我哋翻大陆投资嗰啲人啊，冚唪唥都中招。原来养肥我哋就连本带利呕翻晒出嚟，正式系攞证牌打劫，仲要唔准出声，千祈就唔好阿支阿多啊！一个唔觉意就话你泄露国家机密，逼你入去坐十年廿年，有冇命出嚟都成问题啊！
嗱，中国啊，贵州少数民族有一个女企业家叫做马毅加伊，被当地政府贪官拖欠咗2.2亿人民币嘅工程款项。一拖就八年，
哇！吓2.2亿，如果摆喺银行八年啊，收利息都唔错咯。
嗱，呢个女企业家接嘅工程咧，就系响贵州省六盆水承建呢个搬迁嘅工程，工程嘅定价系2.2亿。当呢个企业家完成咗工程之后，当地政府咧一直拖住条数唔俾钱佢，有晒合约噶嘛，追咗好多年都系唔俾。咁啊，当地政府就同佢讲嗱。嗰2亿几咧就唔好计啦，我而家俾1200万俾你，签好晒合约，互不相欠，好唔好？佢当然唔制啦，蚀死人咩？2.2亿啊！于是乎佢就揾咗啲律师团，同当地政府就打官司，一定要追翻条数。咁当地嘅公安局咧就响2023年11月27日就用刑事法嚟拘留呢个马毅加伊。到咗12月底，仲将马毅加伊嘅另外一名代理律师唐某以及9个律师助理全部捉晒入监。逮捕嘅时候判佢寻衅滋事罪。后嚟马毅加伊佢喺监仓度发誓，除非佢置我于死地，如果唔系，我一定要讨个明白。原来呢个代理律师早就查到噶啦，盘水市嘅本地政府通过2家银行就贷款5.8亿。是俾野玉海项目建设嘅，其中呢笔钱是预咗俾马毅加伊嘅工程嘅，所以代理律师就查到水城区政府将呢笔钱左转右转，最后呢笔钱去咗边就下落不明啦。
唔使问啦，贵啦，肯定嗰班贪官袋咗落袋啦。呢个马毅加伊一定要追究到底，分分钟俾人落毒手啦，点斗得过嗰班贪官啫？
阿尔文，你讲得冇错啦。后来本地官员找了一班打手，将这个马毅加伊酷刑折磨到全身软组织挫伤，左肋骨骨折，右脚打断，到现在都不能够行走。由于这个马毅加伊的女企业家有很多支持者，所以他们分别不同的地方向各个政府反映。
那后来怎样？
现在当地的政府就将这件事砍到实晒，任何人将呢件事讲出去，就等于泄露国家机密，一样要判罪。嗱，有时纸就包唔住火嘅，呢单嘢终于就泄露咗出国啦。喺网络上呢、这个案件嘅详细资料冚唪唥都有记录，所以大陆政府对于呢个案件系冇得抵赖嘅。
嗱，大陆判罪系唔使讲原因嘅，系人都知啦。而家有好多人走线去美国。咁走线嘅人咧，多数都系穷人，冇钱嘅。但系咧，亦都发现有啲人啊，有100万身家都去走线啊。其中有一个女人46岁，叫做阿燕。
哇，有年纪噶咯，咁都走线？
系啊，佢同佢女24岁嘅一齐离开中国。佢话国内嘅政治环境非常之可怕，经济就唔会再好噶啦。佢发现自己嘅生意都冇得做㗎啦，冇晒订单啦。而且呢，有一日佢返到乡下，佢嘅细佬俾公安捉咗，话佢细佬犯咗经济方面嘅罪行。后嚟呢个阿燕通过朋友知道，连阿燕本人都入咗黑名单，难怪最近佢喺银行想攞啲钱出嚟都攞唔到，咁佢先至下决心去走线。咁佢就同佢女一齐坐飞机经过澳门，去到欧洲，再经过南美洲嘅巴拿马，最后先至去到美国，非常之艰难。喺呢个走线嘅过程，要爬山涉水，九死一生先至能够去到美国。 在中国似阿燕咁样一个百万富婆都被逼离开中国，你就可想而知啦。中国嘅环境系咁恶劣嘅。
老实讲，最惨系大陆嗰啲普罗大众啊，冇公开又冇钱，想走都走唔到，呢啲咪焗咳咯。
唔系咁计啊，尔文，正式系判死无大害，烂命一条，可以走线噶嘛。
有啲人点极都唔醒，仲系喺度相信共产党。嗱，中国大陆河南日报最近有一个报道，话有一个专门送外卖嘅后生仔喺大陆咧就叫做外卖小哥。佢足足储咗10年嘅钱，买咗一间56万嘅房屋，足足住咗3年都冇钱装修。有一日天花板嗰盏灯抌咗落嚟，就同朋友一齐换呢个灯啦。点知一打开个天花之后，嗰啲银子嘘嘘声咁跌咗落嚟。
哇，广西佬真定假啊？咁发达？
未讲完，唔好打断哥饼。佢跟住就一不做二不休，两个人一齐将个天花拆晒落嚟。你哋知唔知有几多钱啦？总共系6200万人民币。
哇，真系天降财神啦！嗱，呢6200万，如果呢两个人二一天作五，每人都系3000几万。哎，咁就成世硬硬脚唔使忧啦。
哎，呢两个人啊蠢到阿妈都唔认得啦。佢竟然相信共产党，相信政府。佢哋两个諗下諗下，最后决定报警，将呢6200万原封不动全部交俾咗河南省政府。
呢两个人正式系路不拾遗喎，咁应该河南政府分返啲奖金俾佢哋至啱啊。
当地政府觉得呢两个人真系认真叻仔啦，见到咁多钱都唔攞，值得表扬啊！咁咪每人得咗一封表扬信啦。
喂，口水强我又唔明白，既然之前嗰个业主摆咁多钱喺个天花顶，冇理由唔记得噶，点解唔攞走呢？
唉，乜嘢事都有嘅。原来个屋主啊系一个大贪官嚟嘅，俾中纪委突然间捉咗入监仓啦。咁政府呢就将佢间屋攞嚟拍卖，嗰、那个外卖小哥呢就买咗呢间屋啦。
照咁睇嚟，呢个外卖小哥真係蠢唔晒喎。譬如佢真係两个人吞咗6000几万啦，话唔定嗰个贪官突然间爆大镬，我企个天花藏咗6000几万㗎喎。咁个政府一查，哇，原来呢个外卖小哥攞咗咁多钱啊，当埋你系同流合污。咁啊，真系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啦！
唉，最后咩呢个贪官知道呢件事之后，就闹嗰个外卖小哥：你两个正契弟嚟嘅，攞咗钱之后远走高飞去外国叹世界啦嘛！而家就累到我罪加一等。自从呢件事之后，河南省政府就喺丹城县搞咗个试点，特别招聘咗130人，专门监视住嗰啲贪官。凡是被人举报但是仲未逮捕嗰啲贪官啊，就派呢啲人去监视嗰啲房屋。一旦发现佢哋拆天花，即係有料到啦。对于已经捉咗嘅嗰啲贪官，就直接去佢屋企拆天花。
我讲一单俾你听，仲夸张啊。喺广东云浮市，大家都知道啦，共产党有句话叫做穷则思变啊嘛。而家大陆呢有啲盗墓团伙专系挖贪官嘅坟墓嘅。因为佢哋贪贪埋埋好鬼有钱㗎嘛。一旦佢有亲人去世呢，实行就有好多金银珠宝状㗎啦。呢班盗墓友呢就唔理佢3721，照挖佢嘅坟，攞啲钱嚟洗下。点知不出所料，一挖落去嗰个坟嗰度，里面全部都系钱。哇，今次搵到条财路囉。於是乎就諗啦，可能呢个贪官嘅其他亲人个墓里面都有料到噃。果然佢哋又執到宝啦。
唉，咁就大镬啦。以后嗰啲贪官啊死都唔安乐啊。
唐人街粤语见闻，习大大打劫富豪。节目系由尔文、李静、许文强、麦志文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以色列坚持对哈马斯立场，新伟成话反以色列分子破坏民主。23条立法咨询期满，似版明夫话香港已无自由。 小粉红起诉莫言，全网批斗，胡锡进被连累。俄罗斯声称德国将军讨论炸毁克里米亚大桥。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3月1号在回应加沙援助踩踏事件之际，以色列方面仍然坚持他对哈马斯的立场，他针对消灭哈马斯的主张继续趋于强硬。以色列1号表示将拒绝进一步的停战谈判，直到政府收到仍然存活人质的名字。请听报道。
Axios 报道说，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卡塔尔和埃及极力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坐上谈判台。他们承诺如果以色列派出代表团参与谈判，以色列当局将会获得一份在世人质名单。同时他们对哈马斯施压，要求放弃关于释放巴勒斯坦囚犯数量的主张。但是在多哈举行三日会谈之后，以色列代表团回国表示先前调解人承诺的条件没有发生。Axios 引述一位未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的话讲，调解人承诺哈马斯将提供那些资料，但是后来并没有发生。在这个之后，卡塔尔和埃及官员提议下个礼拜在开罗举行另一轮会谈，但是以色列拒绝了这项提议，并且说在没有达成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谈判是没有意义的。在2月29号晚的电视新闻发布会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无论怎样，我们不会屈服于哈马斯的妄想要求。如果我们屈服，我们就不会站在这里。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决心找回所有的人质，无论有没有协议框架。2月29号，加沙北部援助车队周围发生控抢踩踏事件，造成几十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协助实施援助的以色列军队向其中几名威胁士兵的人开枪，以防范来自人群的袭击，引发混乱。3月1号晚，熟悉以色列和哈马斯谈判的美国官员话给 CNN 听，没有迹象表明加沙的谈判已经脱轨。欧盟中东和平特使库普曼斯话给以色列时报听，对于加沙协议来讲，或者而家内塔尼亚胡唔想要佢，哈马斯唔想要佢，但系呢个唔意味住世界其他国家唔要协议。嚟自欧洲、中东同其他国家嘅外交部长有兴趣为以色列同哈马斯双方继续提供解决方案。喺紧张局势升级之际，英国首相辛伟成礼拜五声明支持打击反对以色列嘅极端示威者。原因是他们故意破坏了英国民主。他在唐宁街的住所外面指出，每个礼拜六定期举行的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已经演变成恐吓、威胁和有计划的暴力活动。他说，如果警方需要对这些极端分子示威者采取行动，政府将会支持警方。辛伟成说，在最近几个礼拜和几个月，我们看到极端主义破坏行为和犯罪活动令人震惊地增加。多地的议会会议和当地活动遭到猛烈攻击。他强调，英国与极端主义势力作战的时机已经到来。至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十人因为携带反犹太口号和标语支持哈马斯和袭击紧急救援人员而被英国警方逮捕。辛伟成说，啲人有权抗议，但这个不是支持极端组织哈马斯的理由。他警告说，民主本身就是一个目标，如果持有签证的英国人选择散播仇恨，他们将被取消在英国本土的权利。
香港政府基本法23条立法的咨询期已经在2月28号结束。请听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社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话俾本台听，23条法案长年以嚟一直系香港民众、香港政府以及北京政府三方博弈嘅非常重要嘅主题。但系喺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实际上佢嘅好多条款已经要比23条更加严厉。佢认为喺而家嘅情况下， 23条在香港通过是早晚的事情，通过不通过其实对香港的影响不是很大，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此版明夫说，我们看到这几年的香港已经基本上完全没有抗争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出版的自由，这些东西已经完全被剥夺的情况之下，香港已经完全变成中共的人治社会，早已经不是一个拥有法治的香港了。在这个时候，23条通过抑或不通过，只是中共的一个遮丑布而已。现在中共的野心已经是这么明显，香港的问题和这个法律有没有通过其实是一些关系都没有。香港的抗争是一个长期性的，需要国际社会支持，需要大家不屈不挠地一直在抗争的一个长期的问题。
近期中国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被五毛小粉红起诉的事件越演越烈，围绕这件事已经演变为群体批斗，之前大量小粉红以起诉莫言早期作品侮辱先烈为伎俩发起围攻。有中国网友表示，现在网络发展到只要有微博大 V 或者公众人物敢为莫言发声，马上就会遭到小粉红刷屏谩骂，可谓捉住边个就咬边个。29号有网民透露，近期敢于在网络公开支持莫言的公众人物已经所剩无几，公开挺莫言的指证下，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而他亦被愤怒的小粉红威胁要起诉，因此有网友嘲讽说胡锡进已经成为孤勇者。请听报道。
微信公众号官人徐笔29号评论说，不要看小一群乌合之众，这么大的舆论场，现在只是剩下了胡锡进一个大 V 为莫言讲话，这个本身就够可怕了。他嘲讽说胡锡进批评他们，他们又批评胡锡进，非常魔幻。文章亦指出，我一敢为莫言发声的媒体顶端新闻企出来理性反驳，亦好快被无数谩骂的回复淹没，成了尴尬的独唱歌手。官人徐笔驳斥说，在中国古代，杜甫能够写三吏三别，李白能够仰天大笑出门去，白居易仲能够长恨一番，文学的自由往往是一个社会最后的自由，这个不是能够成为一些人口中的把柄，过错和思想犯罪。而起诉莫言的粉红无声火声称自己的举动是众人抱薪者，不会死在风雪中，还说莫言不敢害他。对此网友驳斥说，明明自己做紧害人的勾当却这样讲，真是讽刺，完全吸取了文革中三反五反的宣传缺点，世界什么时候癫成这样。对于莫言被起诉事件，有 X 平台网民猜测，攻击起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粉红可以一直没有被封号，还可以为起诉案众筹，在管控这么严酷的中国一定是上面授意。亦有网友评论说，通过起诉莫言再起诉胡锡进，他找到了流量密码，在现在的中国左棍的春天来了，运动又开始了，这个是中共对内养蛊的效果。
3月1号，俄国宣传媒体声称几名德国空军将军私下讨论关于怎样部署金牛座导弹并且袭击克里米亚大桥。德国联邦国防部宣布开始调查他的空军代表的谈话是不是被拦截。请听报道。
德国国防部官员话俾德新社听，德国的联邦军事反情报局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查这宗事件。据悉，俄国宣传媒体的蒙利扬最早公布了这个消息，并且公布了一份来源不明的录音。对此，亲俄国的人士扬言要公开这些进行讨论的德国将军的身份。消息传出之后，俄国外交部要求德国政府就此做出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媒体蜂拥讨论泄密事件之际，德国正在导对是否向乌克兰供应远程金牛座导弹发起内部讨论。这种武器的射程长达500公里，如果在乌克兰境内使用，甚至可能会击中莫斯科的某个目标。 有猜测认为，普京政府正在藉助舆论攻势，煽动国内外情绪，以达到干预德国对援助远程武器决定的效果。这个礼拜，德国总理肖尔茨再次排除了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导弹的可能性。他说，这样做可能意味着德国将成为和俄罗斯交战的一方，存在将德国卷入冲突的风险。肖尔茨说，如果德国要供应金牛座导弹，就必须直接参与导弹的发射，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而英国国防部强调，他们只是负责对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怎样使用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责任。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拜登考虑提供乌克兰炮弹，法国亦将派军。美国最高法院将审理川普总统豁免权上诉。中共驻建部十日内开两次会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乌俄战争已经持续两年，乌克兰能够同俄罗斯抗衡至今，各国的军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近期法国宣布将给乌克兰军队100架无人机，保加利亚亦说将给乌克兰军100辆运兵车。美国亦在考虑摆脱国会的束缚，军援乌克兰更多炮弹。 X 平台账号 Wisglet24 3月1日，法文说，法国总理阿塔尔表示，法国可能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用在协助乌克兰军队操控防空系统，训练乌克兰军队和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法国还计划在6月至7月向乌克兰提供首批100架最新神风特工队无人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塔加列夫亦宣称，保加利亚将在未来几日内向乌克兰派遣100架 BTR 装甲运兵车。前 Twitter 账号 John 张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亦考虑在等待国会批准资金的过程中，向乌克兰提供急需的防空导弹和炮弹。美国两名高级政府官员同一名国会官员表示，拜登政府官员近期在五角大楼会面，讨论如何快速满足乌克兰对火炮和弹药的紧急需求，包括可能在不立即补充美军库存和等待国会提供更多资金的情况下，从美军库存中提取。这样做的风险是使美军的库存低于充分备战所必须的水准。美国政府越来越担心乌克兰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耗尽关键武器，包括155毫米火炮和防空弹药，但不是所有政府官员都支持向乌克兰提供一批援助作为权宜之计。一些政府和国会官员担心这个举动可能会危及白宫和国会，特别是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的谈判已通过众议院获得约600亿美元的新乌克兰援助。有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德国总理肖兹最近因公然滥用情报而受到批评，他暗示英国和法国士兵一直在帮助乌克兰发射他们提供的导弹。肖兹在发表上述评论时解释了他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德国远程金牛座巡航导弹的原因。他表示，发射这些重3000磅、射程约310英里的导弹，需要德国士兵协助乌克兰地面部队，恐怕会将德国卷入战争。肖兹说，英国和法国以目标控制和伴随目标控制的方式正在做的事情，德国是做不到的。每个接触过这个系统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8日决定，将在4月22日当周开庭审理和裁决美国前总统川普是否享有总统豁免权，以使他免于被指控试图推翻2020总统大选结果而面临刑事起诉。CNN 指出，这个对川普来讲是重大胜利。综合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8日决定，将在4月22日当周审理川普被指担任总统期间因涉嫌犯罪而享有不被起诉的豁免权。2023年8月，美国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刑事起诉前总统川普干预联邦选举。 这个案件原定于3月4号开始进行审理，联邦上诉法院2号稍早裁定川普不享有刑事诉讼豁免权，川普随后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坚称总统必须拥有完全法律豁免权，才能够在不必害怕遭受报复的情况下履行职责。因一上诉，亦导致原定3月4号的联邦选举干预案诉讼程序已被冻结。CNN 指出，最高法院决定受理川普是否享有刑事豁免权的上诉决定，对川普来说是重大胜利。因为其一，川普争取全面的总统豁免权，如果被赋予总统豁免权，将会削弱他所面临的一系列司法挑战。其二，他将能够借此推迟司法审判至少几个礼拜。报道指出，如果最高法院拒绝审理川普提出的上诉，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将可以更快速地推动川普涉嫌推翻2020大选结果案的司法程序，几乎确定能够在11月总统大选前进行审判。CNN 最高法院分析师弗拉大克评论，难以判断最高法院是否站在川普这边，不过最高法院这个举动对他来说推翻大选结果的起诉至少还要再推迟3至5个月，就算川普最终输了这场官司，对他来说也是重大胜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6名保守派法官及3名自由派法官，保守派法官中有3人由川普任命，77岁的川普对最高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川普在其创立的保守派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表示，如果没有总统豁免权，总统将无法为了美国的最佳利益正常运作或者做出决定，他绝对不能够因为害怕遭到报复而行动，预计最高法院将在6月任期结束前做出裁决。美国前总统是否可以免受起诉的问题，在美国法理学中是一个未经检验的问题，因为在川普之前从未有前总统被控犯罪。为解救危在旦夕的房地产，中共住建部3月1号表示，银行已经批准2000亿人民币房地产贷款。有房地产专家指出，住建部在10日内两次开内部会议，来加快实施房地产贷款政策，凸显其紧迫性。中共住建部3月1号说，已经批准人民币2000多亿元合28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用于房地产项目。这个是银行听从政府支持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的最新迹象。住建部表示，商业银行截至2月28号已经批准这一数额，较2月20号的290亿元大幅增长，现在大约有6000个项目被列入白名单，有资格获得住房补贴。目前中共政策制定者加大了对银行的压力，要求他们根据这些白名单增加房地产贷款，因为开发商正在应对长达数年的债务危机，这个使得项目难以完成。到目前为止，这个对压制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几乎没有作用，中国房地产2月份继续呈下行之势。据克尔瑞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继1月份下降 34.2% 之后，2月份中国百强房企的新房销售再创新低，实现销售操盘金额人民币 1858.6 亿元合 258.2 亿美元，这个销售数字同比下降了 60%， 环比下降了 21%。克尔瑞称，除了为期8日的黄历新年假期的影响之外，需求不振、市场预期疲软和购买力低迷亦拖累了销售。中国房产信息集团 CRIC 表示，房屋的供需预计3月份会有所恢复，但是同比的下降趋势可能仍然会持续，因为恢复市场信心的措施需要时间发酵。住建部29号要求地方政府协商被银行拒绝的住宅项目，并在符合银行标准后向银行推荐。房地产机构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正表示，这个是住房监管机构在10日内召开的第二次内部会议，以加快实施，凸显了监管的紧迫性。华尔街日报3月1号报道揭示中国经济的八大痛点，头一个就是房地产。报道称，房地产曾经占到中国经济年产出的约1/4，而这种繁荣的盛景在2020年戛然而止，房地产这个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了。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到了，我是刘斌，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